什么问题？爸爸这边把它说完，那么我觉得天天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就把时间就交还给你们。
按照我们不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但是不但这样，更要我们不招来跟随。就虽然这条路是这样艰难不好走，但愿主借着这仆人向主说话的时候，主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把我们带上这条路，你真叫我们学习你的样子。就谢谢你，你祝福这样的祝福，也包括那个赞助的小夫。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大家弟兄们，我们再来看一次《路加福音》第九章。九章二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就是九十三页啊，这个两节是圣经新约九十三页。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上一次说过，这是又是圣经一个地方专门讲到天天。我们说像这种圣经节好几次，那么也圣经。那我们一直陆陆续续的有好几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天天。我们看过天天基督应该怎样的读圣经，应该天天祷告，天天在智慧门口仰望，天天收取玛纳啊，有天天的份，然后天天拒绝试探。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那我们希望今天呢就能够结束这一系列的这个交通。他就关于天天的。那么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我们基础应该有一个生活呢，是天天要背十字架啊。那天天背十字架是谁的生活？是门徒的生活。因为主说肯定要跟从，意思如果有人要做我的门徒，他就应当这样做，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上一次我们稍微说了一点，也给了大家一点解释，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那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我想因为这个背十字架啊，这个大家常常有一些错误的领会，或者大家在报上也会看见，如果一个人遇见一些重担了，遇见一些很难过的事，或者是很不容易这个经过的也是，那么他就会说我在背十字架啊，或者一个媳妇他常常受婆婆的为难，那么他就会告诉人说我现在背十字架，主呢把婆婆赐给我让我来背这个十字架。这是我们常常这样说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做婆婆的也常常会哭苦水，说你看神呢把一个媳妇让我背，让我给了我是那个十字架，让我天天背着。那做媳妇的那个希望有一天做婆婆就好了，但是等到做婆婆呢，就发现婆婆媳妇呢是她的十字架。那今天呢，做儿女也这样，常常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一个眼色看，或者给我们一个很不好听的声音啊，那就叫我们受伤了。所以常常呢，我们就会告诉人说，那我现在在背一个十字架，神好像把一个很重的十字架给我，那就是我的父母。所以你指望有一天你要做父母，希望有一天做父母就赶快来到。那么等到你真的做了父母呢，你发现神又把一些儿女给你的十字架。那么我们常常都是把一些困苦的事或者一个难当的事，我们呢把它形容成背十字架。那么到底这个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清楚的领会。我们现在希望让圣经呢解释给我们看，到底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刚才这段圣经呢，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天背十字架。那如果你读马太别的地方 福音书没有讲，要是福音书不讲，他没有说天天啊。那么天天这个功课是路加特别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圣灵特别借着这个医生路加告诉我们说，这个背十字架这个功课是天天的，不是一个月背一次，也不是一年背一次，是天天要背的。你说这样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如果是天天背的话，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十字架并不一定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苦难，不是。那有的人以为说这个今天的车子被人碰了，骑着机车被人碰了一下，或者呢开车的时候拿到罚单了，有的人说这就是十字架，不一定啊，不要把苦难跟十字架给画上等号，不一定。那么，而且呢，你很明显知道是十字架一定不是指着不是指着这个拿到罚单，也不是说天天这个汽车漏气，也不是指着天天这个或者你作弊被老师抓到了，那么你说这是不对的啊。那么还有呢，也不是指着苦难，如果真的是指一般所谓的苦难，那么因为这个神不可能天天给我们，不可能天天叫我们遇见车祸，是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知道是这里的十字架一定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那这里一定呢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现在要从圣经一段的记载我们从那里希望大家能够有很清楚的认识。那么我在说到这一段圣经以前，我特别再说明一下，我们这路加福音呢是医生写，一个路加医生他写的。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医学，就是希腊的医学已经很发达了，我们说那时候有几个大学，著名大学就是在大树，那么这个大树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如果你们到土耳其去参观的话，你们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大树城，到那里还是有一些古迹，那么他们会告诉你跟保罗很有关系，那这个大树可以说是保罗的故乡。那么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啊，这个路加呢就是在大树大学，那么在那里学的医学，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路加呢他的希腊文最好啊，可以说希腊文最好，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呢这个我们知道犹太人亡在罗马的手下，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最流通的一种语言就是什么，是希腊文，就好像今天的英文一样，今天如果你懂得英文，好像全世界到处都可以走，那个时候就这样啊。那么在这个新约圣经27卷里面，这个唯一的一位这个是外邦人，其他都是犹太人，唯一的一个希腊人最好的就是路加，路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那路加不只是个医生，你会发现路加写路加福音的他有一个特点，这个医生跟普通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对于医生呢感觉就是感冒了他替我们治病啊，这个有头痛治治头，脚痛治脚，那么这个我们普通对医生这样的观念，但是那个时候的医生呢重在病，重在呢这个自己的就是生命啊，所以他们很注意这个生命的这个平衡，他们会告诉你说你如果生病了，就表示你这个生理上有一些不平衡了，所以你需要休息，也许你需要喝水，慢慢慢慢的呢这个病就会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他们很注重，所以那个时候也有开刀等等，也有，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比较注重，而且医生的多半都是哲学家那个时候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最敏锐的观察呢是观察生命啊，就是观察生命，比方一个小的生命怎么诞生，这个是刚刚生下来，这是医生他们注意到的。然后呢，他会注意到这个孩子呢到了十几岁，他慢慢会经过一个年龄，那么这个年龄呢，我想就常常你们在座所经过的那么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一种没有安息啊，那么这个生命过程一定会经过的。那么还有呢，到了一个时候，这个人特别的背叛叛逆，这个也是生命的一种的表现那么慢慢你会发现说，那这个到了一个时候，我这个年轻人会有一种增长啊，这个英文叫做 growing pain， 就是说成长的痛苦会有的啊，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并不如你的，你想要的并不一定得到。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不敢要，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你虽然你敢要，虽然想要，但是你不敢要，因为你知道说有很多的禁忌，不光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 no no， 那么你会发现到了大的时候，你觉得应该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有什么事不能做。这个不知不觉你知道有很多 no no 在那里，所以你就会有很多的冲突啊，很多诱惑。比方说当你看见一些很多诱惑，或者你经过报摊呐、啊，或者同学、会给你一些这个会这个引诱你啊，看一些东西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挣扎。那么起头是一种冲突 conflict， 等到这个冲突你冲破了以后呢，这个人就成长了，慢慢的就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试探你都要去屈服的，有的时候你能胜过试探，那这就表示你长大了啊。所以不错，你比方说大家都作弊，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以不作弊。那么比方说有的人看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传到你手里的时候，就是你的本性来说，也许你会受试探，因为这个生命会经过，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对试探说不，所以这个慢慢就成长了。所以慢慢的医生会告诉你说，你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会有一种的矛盾，但是呢这种的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那所以说父母的如果懂得儿女的话，他就会很注意啊，特别到了儿女快成长的时候，他知道在某一个阶段他会有一种什么样情绪上的不安不平衡，他的羡慕是什么啊，他的盼望是什么啊，那么这个都会有。所以当一个医生观察这些的时候，你知道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呢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医学没有现在，不是环境卫生没有现在这么好，有细菌的等等。那你看有的人呢，他就被细菌打倒了，但那个时候也许不用细菌这句话了，就被打倒了。有的人就夭折了，有的人根本10岁20岁都不到就走了。那么有的人呢，这个生命力强一点，旺盛一点，很稀奇，看见他能冲到20岁，然后呢，这个不一定说是一个人。你不要看现在科学发达，前不久不是一个打篮球很厉害的一个美国的打篮球的，才23岁，你看那个报纸上的，这个23岁怎么会得心脏病啊？你现在我们以为是70到80岁的人或者几十岁的人才得心脏病，结果你看23岁，他这个很会打球啊。那么在美国大家觉得根本他是明星啊，可以说是球星啊，大家都很佩服他，没想到就这么没有了。我们从前知道一个很物理学家也是这样，这个很小，他像神童一样去进了这个麻省理工学院，20几岁他就没有了，说走就走了。所以你看这个生命这东西很稀奇，有的人就通过了，有的人就是没有通过，有的人就这么走了。那么医生感触最多了，你知道吗？医生看到各种，我们在座有医生，尤其是周王弟兄，他是接生的，你知道这个医生真是什么都看见的。那么也看见人慢慢的老化了啊，你看特别做母亲，那么等到儿女都长大了，他自己就会进入一种的时期啊，那么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生命一定会经过的啊，会经过的。所以，那么你会发现，当你观察这些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不管怎么样，到了一个时候他会苍老，会老化，脸上皱纹会慢慢多，头发会慢慢白，啊，那么脸皮呢会皱，你再把它拉平了也没有用。用烫斗泡也不行，用牛奶洗也不行，慢慢的就是会松的，那个头发白了它就是会白啊。所以因为现在你们不会，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表现。那么你看一个人生，当他经过早晨的时候很好，你看啊，你那个小孩，你有脸，你如果那一个小孩的脸，刚刚生下的脸和一个老太婆的脸啊，就是已经70到80岁的，那你这比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个是白白嫩嫩的，一个就像橘子皮一样啊。那他不是愿意，那么有的呢，你看这个脖子就像那个鹤，你看那个鹤那个，不是像那个什么，有的就像那个火鸡，你看那火鸡的那个脖子啊，就会。那么 那这个你说形容这些东西是很残忍的，对吧？但是事实呢就是这样。你看生老病死，这个你看的生命生下来你也看生命走了，有的他经过春夏秋冬，有的人过了春天就走了，有的人过了夏天就走，有的人过了秋天才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陆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生。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观察，一个观察家必须是厉害的，可以是可以。我试试看你们在座是不是很好的观察家啊。比方说我看看董东是不是很好的观察家。我只要叫他闭起眼睛，我现在叫他闭起眼睛，我说你先闭起眼睛好好试试看。这个周王叔叔今天有没有打领带？他什么衣？他什么颜色的这个外套啊？
咖啡色。
啊，对，很不错啊！你看他观察力很不错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所以真正的画家都是观察力很强的，他能够把特点把你衬出来，就是你普通人不会把一个特点就把它衬出来。所以画家呢就是会观察。那么我记得我这个中学的时候什么都记得，就是画画不记得，有时候是59分差一分，那么有时候老师就 pass。 因为我这个光和暗我根本不会分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什么样投影啊，光从哪里来，你观察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光从哪来都差不多，所以不行的啊。所以这个要很要紧啊。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这个永熙的妈妈她穿什么颜色，我实在不知道，不是我不关心她，是我实在是这个观察力就是不行。那观察力强的人常常是一个很好的画家。陆家就是很会观察，是个很会观察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陆家呢虽然他没有画画，但是你写陆家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描写很生动啊。所以你做个统计啊，我这次到了美国，有一个人给我看一本书，这个是纽约这个艺术博物馆的出的一本书。那本书啊就是特别是把那个艺术馆里面所有关于描写主耶稣一生的那些画把它找出来，历史历代名画，只要在那个博物馆藏的，然后呢就把它印在一本书上，那么叫做 Life of Christ， 像基督的生平啊。这本书他们后来也送给我带回来。那么很有意思啊，你做个统计，你把这个所有这些名画啊，你所有的名画历史历代的关于主耶稣的名画，讲到这个主耶稣生平的名画，你把它找，你把它这个统计一下，结果就发现那本书啊大概2%以上通通是从陆家来的。很稀奇，你试试看，你下次到博物馆啊，特别如果假设你们现在你们这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快乐多了，你们有时候要去旅行就是旅行。如果你到了法国，到了巴黎，你不要忘记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所谓罗浮宫啊，就是罗浮宫。这个罗浮宫就是这个艺术，这个很好看的，那是全世界最好的画都在那个地方，那里面很多的画都是关于主耶稣的画，你试试看。你好好的统计一下，你说你若是好好统计一下，我可以保证你70%以上都是从陆家来的。马太就是，马太也有，约翰福音也有，马可也，但是没有像陆家福音那么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陆家呢，他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很生动，一下子就很生动，很生动。所以到了13世纪。以后慢慢的这个那些画家他们就公推啊陆家做他们的这个守护天使，守护圣徒啊，就是等于要保护他们的。那其实呢陆家从来没有画过一张的画。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要加深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不大懂的话，你看看好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去读读陆家福音。这个陆家福音啊会给你一张画，画给你看，那么你就懂了他什么意思啊。那我想呢，今天我就要给大家一张画，是陆家福音里面，就是讲啊什么叫悲十字架。那你一看你就很清楚，这个非常的生动啊，不要我们去想象。那么我们就借着那一段的故事呢，我们就来一同来明白啊，是
他宁愿天天悲喜。那么悲喜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看了那张图画以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啊。那所以现在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呢，我们从二十六节读起，然后呢读到三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啊。那么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已经被定罪了，那么他现在背着十字架呢要到刑场去啊。那么走了一半的时候，那就是在半路的故事啊，我想前面的我就是顺便很快讲一下。那么二十六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即行在有止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出去啊。我请大家注意啊，特别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这个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有，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啊。这个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能够记住啊。那就是说，这个变成路加的特点，只有路加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这个是路加的特点啊。那么现在呢，路加呢给我们一幅的图画，就是刚才这一幅图画。那么怎么开始的呢？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呢到刑场去，背十字架背了一半，结果罗马兵丁呢就把一个人半途拦下来。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个人叫做古利奈人的西门，他从乡下来啊。那么然后他们就抓住他，就把十字架呢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我想为着加深大家印象啊，我们不妨把马可同类似的记载也读一下好不好？那么我顺便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我们看个什么经？十五章啊，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那这里呢稍微记得多了一点，比路加稍微多，就是说这里有一份的这个资料是路加没有的啊。二十一节，那我盼望你们能记住啊。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那么这个人跟路加的记载一样，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这个你们要记住了啊，就是说他声音特别讲说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那大家不要忘记了，马可啊福音是在罗马写的，而且是个罗马人的，所以当他说啊，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那就证明说这个收信人一定认识亚历山大和卢甫，懂吧？所以他才说这个人呢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所以一看就清楚了啊。我想这个比方说有人介绍我，他不认识我，但是呢因为也许你们有人认识永熙，那么说这是永熙的爸爸，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两个谁比较有名啊。那么因为你们也许认识永熙，所以你说这是永熙，所以证明说这里呢罗马这个许多人认识亚历山大和卢甫，所以这里特别讲了，有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你知道吗？是经过那地方啊，他们就勉强他同去，这里圣经特别说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好，我想呢我们现在再把圣经呢再翻回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那么请你们把圣经呢就打开在一百十九页啊，那么不要动它。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把这段圣经呢把它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大家就会懂得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我再要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叫背十字架，我稍微说一下。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十字架这个刑法呀， 可以说是很残酷的刑罚，因为他事实上是两根的木头啊。那么犯人呢，一个一百多磅的人，就是几十公斤的人呢，就挂在这个三根的铁钉里面。这个犯人钉在上面不会一下子死掉，要好几个钟头啊，有的人挂了几个钟头，他这个慢慢，有的人根本是吓死的，有的人吓死的。那么这个地心吸力呢，是一直往下拉的，所以这种痛苦是非常痛苦的。那么这个刑罚呢，在主耶稣降生刚刚好降生以后才有这个刑罚，早一点没有这个刑罚，晚后来大家觉得这个太残酷了，这种刑罚。那么就是罗马他们这个发明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那个时候这样，就是如果一个犯人呢，这个判了死刑以后，那么特别是要钉十字架的话，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犯人呢，让他自己背着十字架，然后游街示众，就好像今天要枪毙，要这个我们从前古时候枪毙人以前，一定要游街示众一样，要。那么这个有一点，这个就是让人看见，你看这个人就是无恶不作人啊，那么。至于是警戒所有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啊，所以这个如果一个人他这个游街示众，那就表示他、他不久以后他就要被处决了。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罗马兵丁的规矩呢，就是一定要他从受审判的地方，要让他这个背着十字架一直到刑场。不过大家对于这个耶路撒冷地理也许不大熟啊，我去过耶路撒冷，所以我知道这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如果从一个头到另外一头，你如果跑得快的话，如果你速度快到二十分钟可以跑完，那个直径大概二十分钟，所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很大很大，所以圣经才说可以周游西安呢、那今天台北你就不能周游啊，因为这个那个耶路撒冷实在并不很大，但是到了过年过节可以挤个两三百万人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城，所以如果你们将来有钱可能的话，那么去耶路撒冷看看很有意思的。那么我去过，所以我晓得。那么那个城呢，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城啊，你这个是柏油路的是平地，它那个城到今天你看它不是柏油路，它还是从前那个砖头的石头，那是好久的了，那是老早老早。那么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个山城。所以这个背十字架的人很辛苦啊，因为他走的路不是平路，他是根本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那么今天你拿着重的东西，你就知道如果走平路容易，如果你走这个山上过走这个山路啊，高高低低的，那个就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啊，这个刑场啊并不是在法院的隔壁，看守所的戈壁不是，如果戈壁很简单，你这个背了，你这个背了就十字架走一会儿就可以了，他不，他这个游行那条心很长的，为什么很长呢？因为也根据犹太人呢、他们认为耶路撒冷这座城是个圣城 ，Holy City。所谓 Holy City 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脏东西都不可以倒在城里，就他们一定这样。所以你知道啊。他们这个倒垃圾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呢，因为它是个山城，所以四周围都是谷，都是山谷，很深的谷。那有一个谷叫什么？叫新嫩谷。这个新嫩谷啊，是专门倒垃圾的地方，专门犹太人倒垃圾的地方。那么因为到垃圾以后呢，很多的垃圾很脏啊，有的很脏，各种各样的垃圾都是往那里脏，所以呢那么就需要什么很脏的嘛，而且慢慢就长蛆了，所以就有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通路解决掉呢？所以呢就怎么样，所以就用火呢把它烧了，怎么样是不灭的虫，是不那个地狱那个字啊，那个希腊系城外那个新嫩谷说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去访问的话，你去看那个地方，那个烟一直在那里冒，为什么？因为要把那些东西烧掉，所以火是不灭的，虫呢是不死。所以主耶稣是借着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狱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地方的？地狱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在，好比是耶路撒冷，在这个城外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是为着不洁净的人 那个不洁净的，所以你只要根据圣经，这个地狱呢就是指着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我盼望你们能够记得。那么所以呢，犹太人有一个观念，所有脏的东西，所有最污秽最脏的一定要把它推到城外去，不能够城里，因为城里是圣洁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定的十字架，那就表示他是犯人，而这个一定是这个万恶不赦的，就这个人一定是这个顽固的，一定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一定要弃之为快的，所以这样的罪啊，才这样的人才定十字架。所以如果这样的定十字架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有一个规矩，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死在城内的，是刑场绝对不赦在城内。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些人要推到城外，所有推到城外死的，那些都是该死的，而且都是犯人，都是觉得这个罪一定是不能赦免的。那么从主耶稣被判决的地方一直到城门，那这条路我也走过，那这条路你如果去观光的话，这个叫做 Via Dolorosa， 这个是拉丁话，就是很痛苦的意思。那如果你这条路走，你如果真的沿着那条路不大的，这个今天你如果看的话，大概最多就是万圣街巷子这么大，那个巷子不大的，那个路其实就是这么大，现在两旁都是商店啊，你可以想象两旁都是商店，然后呢，这个路就是这么，就到现在还是这条路还在。那么如果你到现在，如果你去参观的话，那么这个主耶稣被你看那个比拉多所看呐、这人呢，从那里开始。你走走看，今天呢，你们手里不拿东西，你试试看，光是上上下下，然后你走到城门口，那到了城门口以后，你过了城门口，在城门口呢，在现在你知道，在现在还有一个这个车站的公共汽车站都在那里，所以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那么这个犯人在什么地方？犯人就是大家人来人往可以看得见的地方，那么高一块的地方就搁着他，那么那个山上呢？那么就把犯人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斩首，不是斩首示众，钉十字架示众。那么所有的人呢，人山人海就在那里看，说今天又有人呢就被钉十字架了。那么就表示这个人根本是犯人，该死的。那么我们终于呢，把一个不圣洁的人，把从这个圣城里面把他赶出去。那所以这个就是，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呢，所有犯人都要走一条最辛苦的路。那这条路呢，沿街很多人都在那里看。就是希望看，你知道是这个人没有了，这个人是根本不配有的，这个人根本我们要把他踩在脚底下，这个人根本不配在这个圣城里要死，要把他死在城外。你说这个，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这个犯人最痛苦的一条路。那么那个时候不讲人权的啊，我们主要是那时候不讲，那个时候但是大家不大讲人权的。那么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定时之家。还赶不死，定时不假，很痛苦，不错。但是最羞耻的那一段路是什么呢？最羞耻那段路就是定时不假那段路，那个非常非常的。那么，所以如果看见一个人定时不假，你说这个人完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人呢是不配有的，这个人应该除掉。所以你看那个犹太人喊着除掉他，除掉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有。所以你我现在慢慢讲，你就会懂得一点什么叫背十字架嘛，这点非常要紧啊。我怕我解释这个时候你们仔细的听啊，不要听漏，等等也许我要考考你们。那么这个很要紧的背景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懂，我希望我能用你们讲的话来向你们听得懂。那么好，那么就这样，就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主耶稣呢他都判了刑了。好，那么结果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四个，大概是四个兵丁，罗马兵丁，你们看电影或者看什么什么大家都看过的罗马兵丁，就四个兵丁是夹着一个犯人，那么这个犯人呢就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呢就要从这个判刑的地方一直走到钉十字架的刑场，那这条路很长很长。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前一天晚上我们主耶稣啊是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说过犹太罗马兵丁那个时候的刑法是你想象不到，你根本他都把人当作人的，他那个鞭打不是普通的鞭，他是拿那个长的棍子，这棍子上面有好几根皮条，这个皮条上面有好多的铁钩，所以这个打到人身上去，你可以想象打到人身上就是流血的白肉就这么勾起来。所以主耶稣呢，你要看他的身体不是像我们不是、他就是个再强壮的人啊，一个晚上被拖到这里，被拖到那里，这里人审问他，那里疲劳审问他，然后呢，那么人家鞭打他还不要紧，那个碗中吹来啊，那个就等于你叫你这个贴身上，他这个遍体鳞伤，然后人还替他穿这个紫色的袍子，然后给他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那么还有人用围子打他，那就是这个刺呢就更深的这个刺到他里面，然后呢给他戏弄他，戏弄完了以后，然后就让他背着十字架就往前走。但是一件事很稀奇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把那个荆棘的那个冠冕拿下来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主耶稣和别人逼这个十字架背，所有背十字架人头上都不戴冠冕，冠冕是谁的？是王才戴冠冕。所以他们为这戏弄主耶稣，说是犹太人的王啊，恭喜你啊，他们笑他。所以那次呢，你要知道他们真的主耶稣走那个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头上戴着什么，戴着荆棘的冠冕，但他羞辱他，说你不是王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知道啊，我们的主的确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王和所有的王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所有的王都带着荣耀的冠冕，只有主耶稣呢是带着什么？带着荆棘的冠冕。所有背十字架的人，你要记得，在人来看呢，就好像带着那个荆棘的冠冕。你想想看，用荆棘变成的冠冕呢，不是真的冠冕，是荆棘变成的冠冕。然后那个荆棘，你在人堕落犯罪以后，才长出荆棘来。结果呢，因着我们罪的缘故，你看见这些刺呢，就刺在主耶稣的头上。所以我想你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会知道我们的主受了很多，那么一个人一个晚上没有合眼没有睡啊，从一个地方拖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省了又拖又送回那个地方去，然后最后呢折腾了半天，然后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有什么罪来，然后呢他们戏弄他，然后这个他们说定他时间戏弄以后，好，他们把他送上刑场。那么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那个时候他是背着自己十字架出来的啊，那个时候他没有叫别人背。那么你知道这个罗马兵丁他已经算好，有的犯人的身体不行，他背了一半一定会昏倒的，他的身体不行了。那么这个身体不行呢，这个兵丁也很懂事，他要看这个病人，这个犯人到底是装死呢，装糊涂装昏呢，还真的昏的，这个兵丁呢是看得很清楚，他观察得很清楚。那么根据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律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这个兵丁忽然看见一个这个犯人呢，背着十字架实在是不行了，那么好，这时候根据罗马的规矩呢，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来背的。那么如果你找另外一个人来背的话，这个人可以不背呢？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根据罗马的这个法律是这样，就是所有罗马政府罗马帝国管辖底下的人有一个义务，他们一定要信。如果公家啊，兵也好，官也好，邮差也好，如果替国家做什么事情，执行什么命令，比方说一个邮差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结果呢，他这个搬一个东西很重，是不是替国家搬的？那么如果搬了一半，他实在搬不动了，那么这是根据罗马的这个法律，就是只要你是在这个国家里面，任何一个公，任何一个是这个国家的人都有义务要尽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替国家做事的人，他可以奉着国家的命令，他可以请求你说是你好不好，请你呢帮他帮我也抬一段时间，那你不能不抬，你知道吗？这个是国家的法律，你不能不抬。 不过呢，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是保护你，他有的人会乱来的，就是说他就随便找个人，他自己也不做，然后叫你走好几里路，那这个就不。但是你在罗马的法律很细，他那个是罗马的，你没有读这个法律的话，你叫罗马是一定要读的。那么好，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会怎么做呢？常常的他会保护你，就是好，你呢如果替国家尽了义务，那么最多尽多少是义务就可以，你只要替国家尽义务以后，他不能再强迫你，然后再换第二个人可以。所以你看罗马的法律很公平的啊，你要替国家尽义务，所以如果在路上碰到重罪了，他说哎，你帮我拿这个，你就要拿，你这个不能说不可以拿，不拿你就犯法了。好，你乖乖的拿，但是他不能欺负你，说是拿两公里不行，你拿了一公里以后，一里以后你就放下了，你说我是尽了我义，那么他另外再找别人。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说过这句话，他如果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怎么样陪他走两里，对不对？那是你，那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那么好，你走一里你可以不必走了，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是走一里就算了。所以基督徒有人要骂你，你这个什么，你不说话，你就不见得就你不说话，但你还不会很快乐。连一个什么地方，因为你不能光走一里就完了，你还得陪他走第二里。那么这是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呢，就是根据这个背景啊讲。被告诉我们基督徒你要走两里路，我想你们才能记得。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根据那个时候的实情是这样，假设说一个犯人呢，他背一个十字架背一半他背不动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兵丁呢，他拿着那个枪尖，就是那个枪上面有枪尖的，他枪尖呢有个规矩，就是随便在任何的肩膀上碰一碰，那么好了，这个就轮到你了，不管你愿意和不愿意，你至少要背十字架，你要替这个犯人背十字架，那这个算是替国家服务，这个替这个服国家的义的。好，那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就有一个人呐、啊，他从乡下来，那么这里说他是古利奈人的西门，古利奈呢？在英文叫塞翁，这个塞翁是什么地方呢？我想大家看报纸，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报纸，也许你们都不大看报纸。但是你们在最近呢，有一个恐怖分子，这个很有名的，叫格达菲，你们听说格达菲这个人呢？啊，格达菲，有没有听说？懂得有没有听说？没有啊？那你听说那个格达菲是哪里人呢？对。这个古利奈啊，就是利比亚的首都。这个利比亚首都叫什么？现在知道吗？叫什么？不是巴格达，不是巴格达，是利比亚的首都。这个对，叫什么？对，加布里。迪利波利没有错，就是那个东西，哎，那个就是古利奈，懂吗？所以你知道啊，你如果看看地图，你去看看地图，这一位先生啊，是个西门啊，他根本从哪里？他根本不是耶路撒冷人啊，不是耶路撒冷的，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来啊？他来过节的。他为什么来过节呢？就是因为啊，他很敬畏神呐、啊，所以他每年到了耶路撒冷的，到了这个逾越节的，他就到耶路撒冷去。他希望啊，去过节能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许多的祝福啊，你懂吧？所以呢，他根本他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背十字架，他没有啊，他没有说我要来背十字架，没有，他只是从那里经过，他连看热闹都没有看。那么也许你们会跑去看热闹，那么如果被人家这个枪尖一碰，那么只好轮到你了，那你就要非要背十字架不可。但是呢，这个古利奈的西门，他从乡下，他一心一意来到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走好远？他等于来朝圣啊！大家都知道，你在那走很远的路，你知道他们走了好几夜的路，那么经过很多的辛苦，最后 是我们算是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觉得现在来到了耶和华的大基层，那么好了，那么觉得他这样他就可以得祝福，回去呢神会祝福他，那么羊也不会掉胎，那么葡萄呢什么都会长得很好，那么所以你知道他们来就是要来得祝福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古利奈的西门来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意思要被十字架，根本就没有意思，他根本觉得我来到耶路撒冷就应该得祝福的，神应该祝福我，来到神面前神为什么不祝福我。那我想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相信说神会保守我们，我们今天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的确是不一样，你看见没有，神会在用天使那么会暗中的保护我们。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有一天从监牢里面放出来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佣人去 Rhoda 去看这个一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啊，他高兴的不得了，他忘记开门了就回去就去告他，说我听说是彼得，他们说你发疯了，一定不是彼得，有人说不是，是他的天使。所以你就知道，从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根据圣经啊，每一个人都有个天使伺候的，你信不信啊？所以不过完事情你不要太紧张啊，因为这个好像有天使在看你，其实呢天使是服役的灵，你看见没，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呢你就有未必有人替你站岗了，所以你不要一羡慕这几天你看见电视也许林永岗院长有好多这个兵保卫他，其实呢神老早就打发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暗中的天使在那保护我们，不要一员问你随便过马路还是要小心啊，那这个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你知道吗，他的确是在暗中在那里保护我们，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了。那么但是呢，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应该是蒙祝福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啊，神的确是把祝福给我们，如果你来聚会蒙恩典，主会把祝福给我们的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来聚会都是这样啊，希望能够得着祝福。在天主教国家中间，你如果到巴西去，到了礼拜天晚上，哎呀，人山人海，到这个圣母，到这个大教堂去，为什么他们叫得祝福？那么神父替他们祝福，他们知道，哎，这个祝福这个礼拜回去可以安安心心了。那么你继续打你的麻将，那么然后呢，这个祝福了以后呢，你就不会碰到不会碰车祸，然后呢，就是你超速，警察也不会给你拿罚单，然后呢，你作弊也不会被老师抓到。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种葡萄啊，都什么哪一定有丰收，你知道他们的确都这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了礼拜天就在往礼拜堂的挤？这古利奈西门就是怀着这个心理来的，到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是蒙祝福的地方，所以呢，他满腔热血，他花了好多的钱呢。你想想看，他这个做梦就是希望说，我去那里能够得祝福。人都是很聪明，人从来不做赔本生意，对不对？他花了，有时候他如果花了这个，如果你想，假设说今天台北是耶路撒冷，你若从高雄来的话，有个人来这里这个过节，你知道他希望得到祝福，他也许花了这个，也许五六百块的这个什么，也许五六百块这个车费，但他想神祝福他，也许一下子五六千他就拿到了啊，所以有很多人都是存这样的心理啊，那么。古利奈的就是这样，古利奈的西门呢，他做梦也没有梦到啊，到耶路撒冷要被十字架，他是没有想到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抓住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枪尖在他身上碰一碰，他一定挣扎不肯嘛。非处一百万不愿意说，他们就把他抓住。因为普通的话，你只要枪尖碰一碰，你自己乖乖的就把十字架接过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那一次啊，你想想看，这个古利奈西门呢、啊，当他这个晴天霹雳啊，发现呢、啊，他根本也不是来看热闹，结果呢，枪尖在他这个肩膀上碰一碰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已经轮到我？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来这么多一两三百万的这个人挤在一个上了，怎么就是轮到我？因为你看得很清楚，说这么多人，那么所以我想他内心一定是挣扎的不得，一定觉得我倒霉的不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那你慢慢注意啊，每次如果你学背十字架的，你会看见 什么叫非暑假呢？有的事情临到你，你很不情愿。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排斥，刚开始你觉得根本不能，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我非要的是什么祝福？我要主的同在，我不需要十字架，怎么要呢？我学这些东西就是希望被主用，希望为主说话，这些，我没有意思是要背十字架，根本不是我要做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以后你再来读别的地方圣经的时候，你看你那天呢，神特别看上了古利奈的西门。我们怎么知道呢？我现在回过头以后你就会清楚啊。你如果在我你们不需要读，我很快读给你们看。你们读到这个罗马的时候，你记得哈，你们读到这个罗马书啊，特别十六章，你们必须要翻啊。我想我翻给我读给大家听。这个你记得这个保罗啊，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问安的时候，问这个罗马这个弟兄姊妹安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福和他的母亲安。那你我跟他讲卢福，你还记得那个名字是谁吧？啊，这个卢福就是谁呀？啊，就是他的父亲啊！不，就是卢福就是他的儿子，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西门就是卢福的父亲啊，西门就是卢福的父亲，还有这个亚历山大。所以他说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福和他的母亲，母亲是谁呢？母亲就是这个他的太太，对不对？就是西门的太太。然后保罗加了一句话，他好羡慕啊！他怎么羡慕呢？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意思是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属灵的母亲。你看他多羡慕啊！而且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在主里蒙拣选的卢福。那么你知道，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在这么多人里面，你看谁特别拣选的西门？背十字架，所以呢，你看连他的儿子都蒙福，所以呢，卢福也是蒙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背十字架，刚刚背的时候，你觉得好痛苦，你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多人就偏偏引导我？别人也有苦难，我也有苦难，为什么是个偏偏引导我？很奇怪哈，人家心里很特别哈。如果今天呢，主忽然，当然现在你们不会了。如果主忽然间让你一下子这考试都是假，然后呢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也许不知道那个地上忽然点了3万美金，你拿回家你绝不会问说为什么是我，你绝不会为什么是我。但是呢，一个人不顺利，一个人不快乐，他常常问说为什么是我？我这心不甘情不愿，这个是不应该领导我的。但你看啊。那么你看这个西门果然是心不甘情愿，但是他圣经说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过。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跟随耶稣。主耶稣在前面走，现在呢，这个古利奈的西门呢在后面背。那么弟兄姊妹，起头他不明白怎么一回事，等到和这位先生啊多走几步的时候，你看见心门就改变了。所以你知道啊，一个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是给圣灵一个机会要改变我们。你要遇见你从来没有遇见，你结果发现这条路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路是跟着主耶稣走的。那么你说真的跟着主耶稣走的时候啊，你看主耶稣就是背十字架那个，而且现在他往谁上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很坚强？你看他最后几分钟，有人告诉我们，上刑场去的人呢，这个很多东西都不能控制自己，对不对？很多身上那个本来这个是个生理的一些东西，本来你们控制到都控制不住的，这个一定，因为这个人一定很紧张的。你再费劲都不行，所以现在人送到刑场去的时候，都是怎么样？都是要么给他这个喝一点东西，或者打一点麻醉药，就让他昏过。就像我被送到手术台，我开过刀的时候，开过刀以前那个医生一定先给你打一针，像你昏糊里糊涂的，想你也不紧张，因为根本这个人昏根本不清楚了。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知道，一个最后要上刑场的人， 那到底他有没有格，或者这个人行不行，你看到最后就可以。那么所有上刑场的人，你是看好了，所有上刑场的人，要么就是吓得 我想你们懂得我在形容什么，你吓得的全身什么都不能控制，这是一面。第二个你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动手，你看那个最后的机会他一定是呼天唤地，因为他对他自己整个的痛苦抓的，而且他自己知道他前面没有多久的时间，他这个他这个前面的阴影笼罩，他死亡的阴影笼罩他，他一定要挣脱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人根本一定失态，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很从容，绝对不可能说很从容，没有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什么路都好走，背十字架这个路最难走，因为这个就只是一个要从死以前走的那条路。你如果是我们的不要说走路啊，这个坐都坐不住啊，因为是站都站不清楚的，你一定要拿个凳子坐下来的。你但是呢，现在你还要走这一条路，你每走一条路，你就靠近靠近死，靠近死。所以背十字架不要忘记，背十字架就是你知道，没再走不久，这个人就完了，这个就结束了。神就把我们这个人结束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他跟随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事，他发现呢，这里呀、有一个表，主耶稣里有一种的表现呢、他从来没有看，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光景。如果他没有背着十字架跟着主耶稣的话，他会看见，他从来他在利比亚，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他可以看见很热闹，他从绝对他不会想到有一副情景，一副这样的图画，他不会想到，他从来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表现是什么呢？你知道下面他说有许多百姓跟着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大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那你要懂得这句话，我们普通读这些圣经，以为的这些妇女啊，就是曾经从加利利服侍一路服侍他的那些妇女。你们如果读儿童班上过，你们如果知道四福音的故事，我们会以为的就是那些服侍主耶稣那些妇女，那么他们一直跟着主耶稣，后来又抹主耶稣香膏，所以呢，现在呢，他们要伺候主，他们为他嚎啕大哭。如果他们为他嚎啕大哭，我们懂得这一段，但我不要忘记啊，这一段不是讲他们。因为他们不能跑掉了。圣经说，当羊击打牧人的时候，结果呢，羊通通散了。那么门徒们拔脚就跑，你看见彼得也不在，什么都不在，谁都跑掉。最后在十字架底下，只有一个约翰，别人都没有。那不止如此，连那些服侍他的姊妹们通通不在了。所以你看，主耶稣这条路是很孤单的，没有人看，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怎么一回事，根本没有人会懂得。彼得、约翰是在十字架底下才知道，十字架前面这一段他根本不知道。那现在我问你，谁能够把这一段的故事告诉我们？谁看见了？谁听见了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啊。这个起头呢，这个谁是古利奈的西门，他觉得一万个不愿意，觉得我真倒霉，为什么是我？他等一等，看见说，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好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神没有给彼得的，也没有连他的父母们都没有资格的。结果他才看见说，原来有一些耶路撒冷的妇女啊，为他嚎啕大哭。那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啊，在马路上看着主耶稣啊，就往前走的那些妇女们。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些妇女为什么哭呢？这个妇女们呢、普通不会哭，特别看一个犯人觉得是个罪人应得，他不会哭的。这个妇女们呢，什么时候会哭呢？如果这个病人，这个犯人呢，被糟蹋的不成样子。那不光是遍体鳞伤了，而且那个全身的样子不一样，被糟蹋不一样子的时候，那你看你好了，怎么也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妇女就要哭了。所以你我从来不会想象着我们的主是被糟蹋、被欺负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的主根本没有罪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根本不应该的。
但是现在被人欺压，而现在被鞭打，鞭打的就是连世界上的那些马路上的妇女都要为他来哭。所以你看见没？可见我们的主是被糟蹋的什么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样子谁也看见了呢？这个古利奈西门也看见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主耶稣转过身来就对他们说，耶路撒冷女子啊，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我们主说的这句话是指自己，就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亡在罗马的手里，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的石头上。所以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小山说遮盖我们，那就是罗马兵营城下把耶路撒冷后来围困主后七十年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以后的情形，的确水啊。然后就怎么说呢？他们这些事既然行在有止水的树上，我们的主就是有止水，他那个树是上面有止水的，懂吧？意思就是有止水的。那么那枯干的树是指以色列人说的，那么现在你们这以色列人呢，这个枯干你将来要怎样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时候我们主还不是为自己哭，他的眼泪不是为自己流的，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前途哭，是你们把主耶稣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们说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流我们血的罪就归在我们身上。结果神听了这个祷告，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犹太人后来被像皮靴一样抛来抛去，在希特勒底下有600万人被屠杀，你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说愿流基督的血归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轻慢不得的，神轻慢他们的话，你流这个血流在他们身上，所以不要等到今天希特勒做这个事，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主后七十年，罗马兵丁把城攻下来以后，你看整个城焚烧，然后整个城人被如流，监狱如流，什么都有。你看看那个真是痛苦，那到那天，你看你真是满目疮痍，什么都没有，就说你们要为你的活。因为他们就这样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这棵树乃是代表把钉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以色列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都告诉我们的全体见的，我们知道说一定是古利奈西门告诉我们，如果不是神拣选了古利奈钉那个十字架的话，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故事。然后你看见当我们已经经过苦难，受逼迫，受冤枉，受委屈，他是不是走他自己该走的路，他完全被糟蹋，被谴责，他变成了犯人，又到的是他该定十字架，然后连妇女看见他所受的痛苦，对所受的那个满脸被糟蹋的样子，他们都哭了。那弟兄姊妹，他没有为自己哭。你看你今天我们呢、啊，受一点委屈，马上就我们是对这个人倒哭，对那个人倒哭，我们巴不得别人能同情我们，我们许多的眼泪都是自我自怜的眼泪。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就是不会这个功课？我们就是要救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主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他知道他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是神要他走这条路，所以呢，他知道他甘心的走这条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不仅古利奈西门后来得救了，而且他成为蒙拣选的，这个他成为被蒙拣选的人。所以保罗羡慕说：“但愿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所以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被十字架。所以那么被十字架的目的没有别的。跟十字架的目的是叫你跟随主，叫你与主更近。是怎么进入进到什么地步呢？你发现在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如果你觉得你被糟蹋，如果你觉得被欺负，如果你觉得被欺负，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我用不下，那必须是你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主，他是怎么样的因为默默无声的学这个功课，我们就觉得很惭愧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背十字架那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叫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
你知道啊，古时候犹太人耕牛的时候耕田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耕田，那个时候犹太人耕牛耕田呢一定要两头牛一起耕，因为他要训练一些牛，一个牛都是野牛跟年轻野牛，如果让野牛来耕田有个危险，是野牛自己喜欢走自己的路，那么如果他后面拖了驴，你知道我想你们现在活的鸡恐怕都很少看到啊，所以恐怕更少看到那个人耕田，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人耕田呢，用驴恐怕你们看到耕驴田，对不对？这个驴田就是你把那个就像一个刀一样，那牛一面走一面拖了一把好像刀一样插在泥土里面，那么你一面走呢，然后刀呢就翻到泥土里面，把泥土就翻过来要就好种田嘛，然后就可以长东西了。好，那农夫如果要种田的话他怎么种啊，他一定要牛来耕，对不对？但是普通的小牛啊是像我们一样那个叛逆心很重啊，所以呢我们喜欢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你看就麻烦了，你看我高兴我这样走，我高兴我那样走，是吧？随便我嘛，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农夫就全部要耕了，那农夫怎么办？他有个办法，他找一头老牛来，这个老牛啊是很亲，因为从小已经学会了顺服，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鹅就是一个木头架子，把这个木头架子就架在两头牛的脖子上，那么一头小牛呢套在他的脖子上，另外在他旁边呢就是一头老牛，这个老牛呢也背着同样一副鹅，然后他们一起跟那个钱，那你看啊，等到要跟那个田的时候，这个小牛啊不甘愿，就选择为什么是我，所以他一定走他自己的路。那么他走细路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老牛啊是那样的顺服，一句话也没有，很忠心的完成他这个主人所要完成的，能够真心的那样往前。他只能一直在那挣扎，他们看看老牛的样子。再走再挣扎再要走去再看看老牛的样子，他慢慢就改变了，你看见没有？他本来是用一种牛，结果呢现在没有多久以后他慢慢就磨成老牛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负我的额是不义，就是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一头牛，老牛我们公敬的说你们千万不能拿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硬生硬野的牛。那什么叫背起地架呢？背起地架就是你看见说当我们背着十字架时，我们看见不是我们一个人走这条路，还有一个人和我们一同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一看我们的主，我们就惭愧；你读读，你看一看，背十字架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我们觉得你看我们多么惭愧。那慢慢的，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在伦敦呢，你知道有一个医疗中有一个修养中心是很特别的，它专门收容那些绝症。就是凡是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的人，都是最后在等死的。你在等死的，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经历，这个经历是很可怕的。那么你这个等死是个很可怕的经历。那医生如果宣布说这个人没有希望，就要等，就是他这个癌症最后那么好，他专门有一种在英国伦敦专门有一种地方收容这样的人。那么这种人进去脾气会大的，你知道吗？这个推着啊，这个掀桌子啊，这个不光是阳明山发生的事，那这个他一定要掀桌子，一定要这个很难说服他，这个非常非常难。那么有一次，我就必须去访问参观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然后去参观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然后有一个这些护士们都是爱主都是信主的嘛，然后就告诉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们，请你来参观，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宝啊，就是我们的开始宝库，你就看看他，你就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各种工作。原来啊，在这些队员里面有一个是到印度去的一个传教，是很好的进程，他为着主的缘故到印度去，结果牧长在那里得了绝症，并且呢，你如果是犯罪的得了绝症，你觉得他有点可以解释，对不对？那个爱死病，那么就没有办法解释他，你知道是这个人放纵了，这个人那么好像罪有应得，那么甚至你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你到了印度，结果呢，你那个印度那里很多传染病好了，你结果碰上了绝症，那我问弟兄姊妹，你会甘心吗？你觉得我为什么把什么都摆上，怎么可以得到绝症呢？好，结果呢，他们就从印度被送回到伦敦，结果你就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就送到这个休养中心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牧
那个护士说你来看，告诉刘弟你来看，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天使，你看看他。结果果然那个弟兄一看，他觉得这个姊妹啊，在就躺在他的床上，他知道他要有的时候，但是呢，你看看他的脸呢、啊，就像天使一样的脸。然后你要这个姊妹做什么见证呢？他说，我们每一次碰到一个新来的这个病人呢、啊，那个病人一定是翻桌子，一定是呼天唤地，一定是一点安息都没有，在那闹啊闹啊闹。他说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精疲力尽。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个人来了以后，就把他的床啊，就摆在这个天使的床的旁边。他说很稀奇，你看好了，起头呢，你在旁边喊啊喊啊叫啊喊，喊了半天，他看到旁边这个病人。受感动了，这个病人就是没有叫啊，就是没有喊的，就他看看他就不感动，而是稀奇的很。慢慢的，他就安静下来了。他说呢，我们呢没用绳子把一个人硬把他拉下来，硬怎么样？他说一个个安静下来，都这样安静下来的。你看见吗，弟兄？这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内心古利奈先生所看见的故事，你清楚吗？所以每一次我们背十字架。就是在我们每天一天中，所以你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了？也许很奇怪，平常爸爸妈妈对你讲话都是很好听的，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声音很难听，你就是受不了，就受不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被十字架的时候了。你一万个不愿意，但等等呢？你如果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你看你说你本来一生怎么为什么是我？后来你看你主啊，感谢你，幸亏是我。如果没有我的父母，没有这样的话，你还不知道说你里面是翻江倒海的，不知道。但那个时候呢，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一亲近主的时候，那很稀奇，你里面就很受感动。你觉得你就看见说，很稀奇，我们的主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所以本来呢，每次爸爸讲一句，声音大，你比他声音还要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儿女，这个儿女是赢爸爸。你说爸爸有的时候吼一声，这个儿女声音还要大，这个父母常常输掉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赢的时候啊，就常常是我们输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喉咙输了就是赢了，喉咙出常常是输了，弟兄姊妹。不错，有的时候是父母错，你的父母有他自己会觉得。你知道，有时候做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没有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就不相信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我们做父母常常做错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做父母最受感动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的儿女学背十字架功课的时候，我知道他这次应该顶我，他没有顶我，你看见没有？我想你们都见过尹希的，他个子又高又大，如果我们两个真的冲突起来，我想他动起肢体语言，我这个就不行了，对不对？但是你看，我觉得他能力比我大，但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他可以发作，他没发作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感觉，有感觉，到时候真的要道歉的不是他，是我。我会告诉他，对不起，刚才那句话，也许我声音大，是我吼了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是这样，不光你自己学了好的功课，你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呢，你也能帮助你的父母。不要以为说你不能帮助你的父母，我相信一个爱主的儿女，能叫很多的父母被带到主的面前。那有的时候啊，父母看啊，是每个礼拜星期六你们都去聚会，这个聚会回来声音比别人还要大，吼起来还要大，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青年这个负责人很为难呐、啊。包括这个父母常常把青年负责人带学，你们怎么带儿童带不带儿童带年轻带到什么地步？怎么回家这个声音还这个还会吼还会叫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相信会学习功课。那么你看见说你的哥哥、你的兄弟、你的同学、你的老师，有的老师也会。你知道，我记得我拿博士的时候，这个有一次我明明做一个东西完全是对的，根本我搞对了。那么那个教授啊，他就是顽固的，你他看也不要看，我把我的东西给他，结果他怎么样？他根本就往地上丢了。你换另外一个美国人呢、啊，马上就走掉了。我就换另外一个教授就完了嘛，一定走掉的。 我那是很感谢的，主给我恩典的，我这是很感谢的。我还弯下腰去笑着脸把那个灯捡起来，后来我还想了办，后来最后他还承认他是他错，因为这个是他错嘛。所以如果那次我翻脸就没有了，翻脸第一个我博士也没有了，他一生气，他不给你就是不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不行的，他就是比你他手里就是抓了个东西，所以很多人年轻人就这么一生气就没有了，真的有这样。所以我们这个人呐、啊，就是这样慢慢慢慢，你看有棱有角的地方就被主磨掉了，所以这样我慢慢就磨成什么儿子的形象。所以等等你看见说哎，结果你哥哥欺负你的时候，你本来要脸，结果你没有瞪了，而且你会转过另外一个脸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但转过另外一个脸，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你哥哥打了你一拳已经很高兴了，他没有意思要你再给他，叫你不要再给他一拳，他不会，他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没有意思要你这张脸转过来，谁叫你这张脸转过来啊？是你的主叫你转过来的。因为当你走和主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主说转过这个脸，因为当初我们主就转过这个脸嘛。但是我们难在什么地方？难道就是我们不肯转这个脸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们，虽然你们还很年轻，这个功课好像很深啊，好像很难啊，其实一点都不难。我敢说，如果你们真的学这功课，你们今天回去，今天晚上就有功课学，你试试看。你如果这个礼拜好好学，下个礼拜你们做个见证，你们如果真的诚实做个见证的话，有的。你不要以为说那些给你十字架都是恨你的人，都是最爱你的人，最爱你是你最爱最尊敬的父亲，最爱的母亲，最姐姐，这些就是这些弟兄，还有你旁边的弟兄和姊妹，都是这些弟兄姊妹。但是很感谢主，你知道吗？就在这些地方呢，你看见，等到你真的不愿意，你说为什么是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学了功课了。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就是在美国很受感动，就是永兴，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你们这里也得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现在能帮助他的哥哥。那么他哥哥呢，在美国，你在周末要除草的，你晓得吗？就是这个不能，你不能光，因为很多草皮啊，你这个不除草，这个邻居会告的。你如果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而且很难看，人家会告的。所以呢，每家到了周末一定要除草。那么永兴没去先呢？我哥哥除草了，跟他没有人了，可以说好了。现在呢，你去去他，你这个时候哥哥就可以使唤弟弟了啊，弟弟来除草。好，他岂不很不愿意啊？那么很感谢主啊，他参加特别聚会。那么那个特别聚会，我们刚好讲马可福音呢，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磨成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就像主耶稣替他门徒洗脚，主耶稣替他门徒洗脚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在门徒的脚前。那么我们也要彼此洗脚，就是要彼此在主耶稣的，就在别人的脚前。好了，我没有想到这句话，他听进去了。因为那起头他不愿意，他哥哥叫他去，他不愿意。后来乖乖去做。为什么呢？你看见他现在知道的，他现在应该在他哥哥的脚下。虽然哥哥欺负他，其实哥哥也不是欺负他了，只是刚刚到嘛，训练他一下。好了，那么你做，那么他就做，那么他就乖乖的做了。那么弟兄们，你想想，这个是不是不像他似的？他个子又高又大，他现在哥哥要让他三个嘛，他们两个比力气，他比哥哥比不过他的，他可以把他哥哥压在底下。你为什么叫我做？但是弟兄们，你看见吗？有这个基础越深，他里面越不快乐。你越不深，好像输了，被人踩在脚底下，但是你觉得很喜乐。所以你慢慢去，你看，哎，为什么我也会慢慢被磨成是儿子的形象呢？慢慢的，你看见你的父母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有改变。你看见没有？啊，那么你不要以为是你不会改变你的父母，有的时候你一直等着，哎呀，我祷告希望主啊，有的时候父母，有的时候孩子祷告的主啊，求你叫我的父亲不要做我的事，叫他脾气好一点好不好？叫他不要那样讲话好不好？好，你今天要祷告，主会听你祷告，因为什么？主要先改变你啊。所以你如果真的先改变了，你看看主一定替你祷告，你试试看，先从你身上开始。啊，所以我盼望你们能有很好的见证，我相信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实行的，就是在你们家里 就可以实行啊。那么到现今天呢，因为是最后一天，那么这一段我想一定要讲的，你能听得懂，而且能运在你日常生活里面啊。不过你们放心，这里不像美国要出草的，所以我想不会有这个。但是可能你回去可能有别的功课可以学了啊。所以我想呢，很感谢你，在你们的家里，在你们的学校，你们会碰见一些同学，也许那你们在也许放牛班的同学，你在放牛班的同学是特别，你们晓得放牛班的同学跟普通不一样，对不对？有时候他们会向你做什么，那你看你从前也许你就不让他了，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有了主的恩典，你看你就不一样，你反而你自然能感动别人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十字架呢是天天要背的啊。那么最后你们再给我两三分钟，我很快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很简单的，我稍微说一下，就是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在他身上是个家的符号，对不对？背在十字架是个家号。你看看，如果今天呢，周王弟兄在那背十字架，你看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在他身上就不是家号，是什么号啊？打叉的记号，对不对？所以把你打个叉叉。那么你们看，你们考试的时候，你们知道考错了，老师怎么样？在上面怎么样？打个叉叉。所以懂不懂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你让圣灵在你身上打个叉叉。那为什么圣灵要在你身上打个叉叉呢？因为在圣灵在你上打个叉叉以前呢，你已经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了。哥哥欺负我，我也打他，他打我一次我也打他，好了，他打你是他向主负责，你也打他，你就把神的旨意打了，这个怎么可以打人呢？你就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那这在你背十字架呢，就是神把你这个打叉叉的人在你身上打了叉叉，懂不懂？这就是意思说你这个人要打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顺服神的旨意。你本来要打的，结果你手就收回来了，你看见没有？你就完成神的旨意，你就爱你的弟兄，你就没有打过去了。那你看看，这样就能够成功神的旨意。所以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叫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旨意。你都是名模神神儿子的形象啊，所以我想这个功课，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所以主不是给我们苦头吃苦，主就是要当我们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时候，神呢就对我们打叉叉。那你告诉神呢，我愿意背十字架，我愿意被你打叉叉。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背十字架啊。所以我想大家呢可以回去好好的实行啊。我想我们在这里好多兄弟姊妹，是不是？我想你们回去已经很功课学，有的是你的哥哥，有的是你的妹妹。那么还有呢，如果没有的话，你来自教会的你的很多弟兄姊妹，你看特别大家在一起特别相爱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很多的难处。慢慢你家里也分了主流派、非主流派，然后呢你这个爸爸妈要来整合，那么一定要有这远这些故事的啊。你但是很清楚，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呢，能够这个有这样很美好的见证，那这样我们就向着基督徒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们终于呢把这个天天呢，我们统统讲完了。那么关于这个天天呢，我们特别预备录音带，所以如果定制你们愿意复习的话，也可以。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想办法得到，那么能够好好的有一点复习。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想到现今天时间呢，已经用很多了，所以我就把时间还给你们。